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按照日程安排，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将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在美国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个星期被土耳其的战机在其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了讨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说，奥巴马敦促普京跟土耳其一道努力缓解紧张局势。美国掌握的来自本国和土耳其的证据显示，上个星期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特鲁多星期一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美国手中的情报显示，那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特鲁多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方面在他的领空被侵犯以前，向俄罗斯飞机的飞行员发出多次警告，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坚持说，飞机从未离开叙利亚，那架飞机坠毁在叙利亚北部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为击落飞机一事道歉。同时，俄罗斯政府星期一宣布禁止从土耳其进口水果和蔬菜，这个禁令将在几个星期内生效。首尔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美国、韩国和日本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就朝鲜核问题举行会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特使预计将就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并且讨论为解决朝鲜在试图制造核武器问题上的僵局，重启外交努力。这名官员说，各国特使还有可能再次重申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决心，以回应朝鲜为一项和平条约再次展开的努力。平壤最近要求跟华盛顿达成和平条约，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个要求。美国坚持在平壤实现去核化之后才会考虑这一类条约。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黄俊菊、日本外务省亚洲跟大洋洲局总干事石坚公博将会在星期四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将近7个月来首次举行的三边会谈。同时，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上个星期，南北双方同意下个星期举行罕见的高层会谈，显然双边关系有所进展。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二说，去年12月，一架亚航班机的系统发生故障，驾驶员在采取行动以后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致使班机坠入爪哇海。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说，这架空客 A320 客机的飞行系统发生控制故障以后发出警报，随后驾驶员采取的行动导致对飞机失控。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杨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打高尔夫。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看看怎么训练小狗。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搭个顺风车。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爆冷门和分手。
训练小狗。Oh, I love teaching my dog tricks. It's so much fun.
Can you shave? That's my favorite. 不过首先咱们还是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is spelled H-I-T-C-H and ride,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意思是搭便车或者顺风车。
Can I hitch a ride with you?
意思就是我能顺路搭你的车吗?
He was hoping to hitch a ride to the stadium.
他打算找个顺路的人捎他去体育馆。美国航天飞机发现号退役后来到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史密森博物馆。
Thousands of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watched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hitch a ride on top of a Boeing 747 and fly slowly over the city.
在华盛顿，数千人亲眼目睹发现号搭乘顺风车，也就是让一架波音747客机背着缓慢地飞过城市的上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hitch a ride.
Yanglin, did you watch th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as it hitched a ride on top of the Boeing 747?
No, I missed it.
你看到了吗? Yeah, I went to the mall and saw it fly right over. It was so exciting. 发现号参与了好多航天任务。The U.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our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2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侄子邀请我去看他的乐队演出，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现在这么棒。我记得几年前他还在我姐姐的车库里练习，听起来简直就是噪音。可他们如今已经能在全国巡回演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a long way. Long is spelled L-O-N-G.And way, W-A-Y,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的意思与这些词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它的意思是突飞猛进。就像我侄子的乐队。
They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from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playing together. They've come a long way.
他们的水平比刚开始组乐队时进步了一大块，取得了飞跃。在下面例子里的主人公参加高中同学会，看到了很多高中同学，包括他的老朋友 James。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聚会有什么惊喜。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 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这段话是说，我上个周末去参加高中聚会，见到了老朋友 James， 他可是大变样。20年前他又矮又胖，而且很容易害羞，可现在呢，他又瘦又高，非常外向，还自己开了公司。他说他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很显然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功。
提起突飞猛进，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科技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iPhone, iPad, iTouch, 快得让我们觉得赶不上。
Technology has come a long way compared to 10 years ago.
现在的科技与十年前相比简直是突飞猛进。好，回到 James 身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ent to my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end. That's where I saw my old buddy James. 20 years ago, he was short, overweight, and rather shy.Now, he's tall, thin, and very outgoing. He even runs his own company. He says his life has gotten a lot better. It's clear to me he's come a long way.
遇到一个要求严格的上司是好事，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你头疼。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要求严格的消防队长对自己的队员说了什么。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 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这段话是说，你们演习时表现不错，进步很快，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但这不是说你们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的期望远不止这些。基于今天的表现，如果想赢得整个社区的尊重，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名消防队长的要求真严格，我邻居就是一名消防员，而且是一名女消防员，你知道吗？
Years ago, women weren't even allowed to be firefighters. They've come a long way.
多年前是不允许女性当消防员的，在这方面进步很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You all did pretty well in the practice drills we ran. You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working quickly and working as a team. That doesn't mean you should be satisfied with your achievement.The reality is that more is expected of you. If you're serious about earning the full respect of this community, you'll need to come a long way from how you performed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a long way, 意思是突飞猛进。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原来 to come a long way 是突飞猛进的意思。Cat, 你发现没有？ My hosting style has come a long way.
你又愁眉了。But of course,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gress. I know it must be hard. Not everyone can have such obvious hosting talents from birth. From the moment I opened my eyes, I was a born entertainer.
哎呀 ,Cat, 你还真是不谦虚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还记得我的朋友 Roger 吗？你觉得特别帅的那个。
Ooh, yeah, what about him?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哎呀，我们大家其实都觉得他们不合适。现在他们分手了。Cat, 你的机会来啦。
Oh, yes, let the evil planning begin. He will be mine. But wait, wait, since you mentioned 分手, let's see how to say tha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分手。
Lulu, too bad you have to fly to Shanghai for your friend's wedding next month. 我本来想约你一起去听演唱会呢。
嗨，别提了，要结婚的那两个人分手了 ，say bye bye 了。
What? Did they break up?
分手就是 break up, B-R-E-A-K, break, U-P, up. 没错，分手了。这两人特神，婚期定了，喜帖发了。结果上礼拜那个女生给我来电话说，她和那男生分手了，是不是该说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Yes, break up with someone 就是跟某人分手。不过 Lulu, what happened? Why did they break up?
听说是那个男生劈腿。
What's 劈腿？
就是他还跟别的女生好。He has another girlfriend.
Really? He cheated on the girl he was gonna marry?
等会儿，我知道 cheat 是欺骗，你说的 cheat on her 就是背着她和别人好，劈腿的意思，对不对？
That's right.
所以啊，你说都快结婚了，却发现和 boyfriend cheated on her， 这女生能不跟她一刀两断吗？
There you go. Cut their ties. If I were her, I would not give that guy another chance either.
Cut their ties? T-I-E-S. Ties 就是联系。Cut their ties 就是彻底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了。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情侣分手是 break up。第二，劈腿对伴侣不忠是 cheat on someone。第三，说两人一刀两断叫 cut their ti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why did your friend Roger and his girlfriend break up? Did he cheat or something?
没有。我听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的爱好特别不同。Roger loves being outdoors,
while his girlfriend just wanted to stay in all the time. Now that might be a problem. Couples need to have a common hobby or fi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they both enjoy.
Or they can take care of a pet together.不过在下面的 Go English 里 Tom 和 Mindy 正在为怎么训练他们的小狗争执不下，咱们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m 说服了 Mindy， 两个人养了一只狗，可是啊，这狗很不听话，经常惹麻烦，所以 Tom 和 Mindy 打算训练训练他。
Right, Winnie. Some dogs are so bad,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by a professional.
Gosh, Tom, why did I ever agree to get this dog? It's so badly behaved.
It's okay, honey. We just have to train him. In a couple of weeks, he's going to be totally obedient.
In a couple of weeks? Tom...He will have totally destroyed our new house by then.
I know he's a little wild right now, but trust me, before you know it, he's going to obey every one of my commands.
Professor Bowman, Tom 还挺乐观的，他向 Mindy 保证自己肯定能把狗训乖，让他很快就可以 obey every one of his commands, 对主人言听计从。
What do you think? Will Tom be able to make the new dog obedient?Before it destroys their new house?
这可不好说。不过刚入住的新家如果被狗弄得乱七八糟，哪个主人不心疼啊？
Okay, the first thing I need to teach him is how to shake hands.
That's the first trick he needs to learn? Tom, he isn't even housebroken, and this morning he ripped apart all the pillows on the couch.
So, you think I should teach him something else first, like how to sit?
Yes, Tom. That would be a good start. Then you can teach him how to heal.
如果换成我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狗 housebroken， 也就是说，在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到指定的地点大小便，来保持家里的整洁。
That's true. Teaching your dog how to shake hands isn't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Professor, Mindy 说的 teach the dog how to heal，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ke the dog obey you.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bring a person to heal. For example, at first the boss couldn't control her employees, but after she threatened to start firing people, they all came to heal.
哦，我明白了。Come to heal 就是听话、服从的意思。
Tom, the dog is never going to obey you unless you punish him. When he misbehaves, you have to spank him.
You want me to hit our beloved dog, who is a member of our family? How can you be so cruel?
Tom, that dog isn't going to be a member of our family much longer unless he learns to behave.
Well, I prefer to reward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good instead of punishing him for doing something bad.
Mindy 好像已经失去耐心了。她说，如果这只狗啊还不听话，就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Right.But Mindy and Tom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raining the dog, right?
是啊， Mindy 说如果狗不听话就要 spank, 打屁股。可是 Tom 说这种惩罚太残忍了。
So what does Tom say they should do?
Tom 觉得应该要采取鼓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狗狗表现得好就要 reward, 奖励它。
Tom, this dog is really out of control. Maybe we should take him to the veterinarian to see if he has some health problem.
He doesn't need to go to the vet. He needs to go to a doctor who can cure him psychologically.
Oh, no, Tom.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a...
Yes, Mindy. We have to take him to a pet psychologist.
Tom 要带狗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啊，美国真有这种医生啊。
I guess so.
可是宠物又不会开口说话，这些心理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宠物的想法呢？八成啊是骗人的。对了 ，Professor，veterinarian，V-E-T-E-R-I-N-A-R-I-A-N，
T-E-R-I-N-A-R-I-A-N 是兽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和 vet, V-E-T 是一回事呢？
Yes, the whole word is veterinarian, but most people in America just call them vets.
嗯，我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宠物心理医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读懂狗狗的心声呢？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所以说，教会宠物如何 housebroken 特别重要。It's the top priority.
It's so important. I wish I could have had some help housebreaking my ex-boyfriend.
What? What do you mean?
I had to teach him how not to behave like a caveman. For example, I had to educate him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dishes, picking up his dirty socks, and washing his clothes. If I had had some help, maybe we could have worked out.
训练男友，没错。我现在也在对我男友进行野人改造训练。
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Yanglin. 那好了好了，咱们来换一个话题。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咱们要去学一个高级运动 golf。
礼节美语。
Mark 在公司门口看见同事 Robert。
Hey, Robert, going on vacation?Looks like you're planning on doing some golfing.
Yes, I will be playing golf, but I'm not going on vacation. I'm meeting up with our New York office's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ll be playing a few rounds and going over the merger plans.
Really? So when did you take up the sport?
Around 2 years ago,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if I could get on the golf course with other senior executives, it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At first, I didn't really enjoy it, but now I'm almost a golf fanatic.
Robert 要跟纽约办公室的高层主管打高尔夫
Play a few rounds
同时讨论并购的事 Mark 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高尔夫球的这里用的动词是
Take up To take up something
意思是开始做某件事情 Robert 说他两年前开始觉得打高尔夫
Could open a lot of doors for me
可以帮助自己打开很多大门得到更多的机会他说他刚开始打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但现在已经快变成
Golf fanatic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是指对某件事疯狂的人比如
A jazz fanatic
爵士乐迷
A basketball fanatic
篮球迷 Mark 听了之后说
I see, so you meet a lot of business executives on the course, huh?
Yeah, definitely.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Isn't golf really expensive?
To be perfectly honest, golf is a bit of a status symbol. And yes, it can be an expensive game. There are green fees, caddy fees, and charges for renting the golf cart.
Bu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worth it.
Absolutely. I read somewhere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play golf.
Sounds like it's almost mandatory to learn golf if you want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Robert 说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能遇到很多商业界高层主管。这里说的
on the course
指的就是
golf course. It's a good way to network.
打高尔夫球是认识人、积累人脉的好办法。
Network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建立人际关系。打高尔夫球确实需要交钱，要交
green fees
球场费、
caddy fees
球童费、
cart rental fees
租车费。但是能认识更多人得到更多机会还是值得的 Mark 说看来如果想在企业里升迁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就必须学打高尔夫球
Networking is a big plus But I think another reason executives enjoy the golf course is that it gives them an excuse to get out in the fresh air and connect with nature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you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Blackberry you can hear birds chirping and enjoy a fresh breezeIt's a nice break from a hectic office.
It i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But you're right. Golf primarily is a social sport. You get a chance to talk and get to know people on a different level on the golf course than you do in the boardroom.
公司高层愿意出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建立人脉以外,也是为了能离开
hectic office,
忙碌的办公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It's a good way to recharge.
是个充电的好办法。Robert 觉得高尔夫主要还是一种
social sport
社交型运动让你在公司之外换个环境换个层面在高尔夫球场上去了解彼此
You know, I tried golf once, but I'm not a huge fan. I just think it's so slow. And plus, it's relatively expensive compared to other sports.
Maybe you should try again when you're older. You're too young to see the beauty of golf. 好啦，说完高尔夫，咱们再去了解一个体育用语，爆冷门。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爆冷门。
Jessica, 昨天看学校的足球比赛了吗？爆了个大冷门，法学院居然输给了商学院。哎，这大冷门怎么说啊？
冷门？
对啊，就是铁定会输的队，最后居然打赢了。
Oh, in English we call that an upset.
Upset? 那不是不高兴的意思吗？
That's true. 做形容词的时候重音在后面是 upset, 指不高兴。但是做名词重音在前面 upset, it means an unexpected win.
哦，我明白了。中文里的爆冷门在英文里就是 upset。那原来大家都以为法学院会赢，这种赛前被看好的球队美语里叫什么？
Easy, that team is called the favorite.
哦，这么说 The law school team was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game. 法学院足球队本来是被看好的热门球队。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refer to the team that was expected to lose as the underdog.
Underdog. Under, 后面加上 dog. Underdog 就是在比赛里实力比较差的一方。这么说，我们中文系的排球队不论跟谁比赛都是 underdog。
Jimmy, isn't your girlfriend Rachel the team captain?
别提了， That's why I always cheer for the underdog.
杨贵将卷， What did you learn today?
第一，爆冷门叫 upset， 重音在前面。第二，赛前被看好的一方叫 favorite。第三，赛前不被看好的一方叫 underdog。
不错，我也学了一个词 upset， 叫做冷门。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也来给大家举个例子。In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 was the favorite, and Kat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dog.
Oh, wait. 大家不要忘记。
The competition was a huge upset. Who won? I won.
Oops, 我怎么忘了比赛结果？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29543.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29543.info。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天，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按照日程安排，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将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将在美国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包括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周被土耳其战机在其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了讨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说，奥巴马敦促普京与土耳其一道努力缓解紧张局势。预计奥巴马星期二还将会晤几个受到气候改变严重影响的小岛国领导人，并于当天晚些时候乘飞机回到华盛顿。美国掌握的来自本国和土耳其的证据显示，上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特鲁多星期一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手中情报显示那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特鲁多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方面在其领空被侵犯前向俄罗斯飞行员发出多次警告，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坚持说飞机从未离开叙利亚，那架飞机坠毁在叙利亚北部反叛分子控制地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为其击落飞机一事道歉。他在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会面后对记者说，土耳其部队履行了其保卫国家领空的职责。达武特奥卢还表示，希望俄罗斯重新考虑普京总统为回应这个事件宣布的经济制裁。首尔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美国、韩国和日本本周将在华盛顿就朝鲜核问题举行会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各国特使预计将就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并且讨论为解决朝鲜在试图制造核武器问题的僵局重启外交努力。这名官员说，各国特使还有可能再次重申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决心，以回应朝鲜为一项和平条约再次展开的努力。平壤最近要求与华盛顿达成和平条约，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在平壤实现去核化之后才会考虑这个条约。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黄俊菊、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局总干事石坚公博将在星期四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将近七个月来首次举行的三边会谈。与此同时，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出现解冻迹象。上个星期，南北双方同意下周举行罕见的高层会谈，显然双边关系有所进展。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二说，去年12月一架亚航班机的系统发生故障，驾驶员在采取行动后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致使班机坠入爪哇海。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说，这架空客 A320 客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后发出警报，随后驾驶员采取的行动导致对飞机失控。该委员会在早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这架班机在猛然爬升后失速，最后坠入海中，机上162人全部遇难。前布基纳法索总理卡博热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一半以上选票，成为这个西非国家数十年来的第一位新总统。选举官员星期一晚间说，卡博热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赢得 53% 的选票。卡博热在脱离政府之前，曾经在布基纳法索政治强人孔波雷政府内担任总理。卡博热在选举结果宣布后发表讲话，誓言立即展开工作。电视画面显示，卡博热的支持者们涌上街头，挥舞旗帜，并鸣响汽车喇叭，以示庆祝。计票结果显示，与卡博热得票数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迪阿伯雷只获得不到 30% 的选票。法新社从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发来报道说，选举结果公布后不久，迪阿伯雷在本党选举总部对卡博热表示祝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二审，上星期四宣判，将一审判决的7年徒刑改为5年。新华社随后发布消息说，鉴于高瑜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暂予监外执行。而上个星期五，广州天河区法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作出宣判，在原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外，增加了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6年。一个减刑，一个重判，中共司法当局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热点话题进行点评。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何频先生，何先生，我看到你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高瑜减刑7年，从7年减到5年，实际上等于被人捅7刀还是捅5刀，它的区别就是如此，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一观点。
高瑜的案件，我们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世界人了解这个中国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所以高瑜所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政治或者是对社会的危害，我可能是很少，可能可以说是很少有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大家都比较清楚。所以几乎按照正常的这个法理思维的人，了解基本上的法律的这个运作的人都知道，高瑜这个所谓的罪行完全是不存在的啊。无论是在财政的过程，就是法律的司法的过程啊，没有啊物理的证据在高瑜那边。那么高瑜这个所涉嫌的这个犯罪行为和我们的这个民进月刊有这个关系，但是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支援呢没有来向我们提出采证，现在采证是很严厉的。然后相反，我们反而主动的向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法院提出了这个证词，2次提出了证词，但是中国法院的理由说啊，你这个法院的证词呢没有经过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呢公证。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证词送到这个领事馆的时候，领事馆他也不看具体内容，他居然就提出来不公证，这简直是全世界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一个公证机构。因为我们都知道，公证机构的这个职责不是在于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而在于这个公证的人，需要公证的人，他就是他本人写的这个证词。这样一个不涉及到任何具体内容的一个这么一个公证，居然中国的这个领馆不公证啊，然后中国的法院又以你呢这个领馆不公正为理由，又认为你的政策不能采纳。你说全世界有这样荒唐的政府，有这么荒谬的这个司法机关对一个重要证据的一个认定吗？对吧？所以很显然，中国的法院他不需要这么一个证据，他根本不需要，他就是要捏造这么一个罪名，带在这个高瑜身上。所以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政治过程中间，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审理，这都是非法的，这个案件都是不成立的。那何况是所谓的这个泄密的这个机密文件，完全没有跟国计民生没有关系，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啊，不会伤害到中国的任何人，反而是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文件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案件完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迫害言论自由一个记者的一个经典的案件。
好的，
所以高瑜这个案件啊，它不是一个5年和4年的问题，3年和2年的问题，它根本是一个无罪的问题，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应该得到政府尊重的一个记者，所以给他判任何刑期，哪怕是1天都是无耻的，哪怕是1天都是不能接受的，何况还是5年。
好的，张令凡先生，那么高瑜在从7年的刑期减为5年的同时呢，新华社的报道说，鉴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同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 所以暂时允许他监外执行。那么我看到有报道说，这是双方就是中国的司法当局和高宇本人各退一步的结果，甚至有人用双赢这个词儿来形容这种结果，您怎么看？
谈不上什么双赢嘛，本来这个中国的司法就比较变态，所以刚才和平先生也从法理上分析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的法院从法理上讲不通，因为律师，包括高宇本人不认罪，律师也做的是无罪辩护，最后出来一个结果是有罪然后减刑，这个可能一个呢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一个呢从法理上来讲确实讲不过去，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又不能不判，中共历来都是官不悔判。就是我判了，总之我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那么你没有重罪你还有轻罪，总之我要判你。当然呢这个中间呢肯定也算是有勾兑，就是这个黑不提白不提，反正到底这件事啊什么是国家机密现在也不说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上来看，这是从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回去以后发生的事，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还是美国有面子，或者是这种国际上的抗议有一定的效果，就是迫于这种形势。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则报道，就是说。美国的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说习奥会的时候，这个习主席向奥巴马表示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以便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那么这个意思被理解就是两年内不能赶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两天以后，这个我们看这访问结束之后两天，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就进入了这个南海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水域巡防。所以网友们也在讨论说，这个高宇讲了个七不准，七不准也就是个意识形态上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层的旨意。那比起这个军事机密来，我们觉得好像高于这个到底什么是机密现在搞不清了，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机密已经是降级了，连这个军国大事都可以不是机密，那么我觉得高于这点事儿其实也真的算不了什么，
是，
所以这件事儿看起来很讽刺。当然还有就是谈到这个我们看到郭飞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就是高于被轻判以后，我就在想下一个被判的可能会比较重，这果然是这样，就他们还要搞平衡，就是我在高于这放过了，但是我可能要找下一家下一位我要重重的收拾一下，表明我们的权威，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就结束对独立记者高宇获减刑及监外执行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被重判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央视为纪念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百年播出5集纪录片，细心的观众发现纪录片中不仅抹去了另一位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电视画面，而且篡改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假造历史文献。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在众目睽睽之下篡改历史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共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为什么雪藏赵紫阳，这一举动究竟何人所为，又得到何人授权？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共怎样的历史观？中共对国民的历史教育中还充满了哪些掩盖和欺骗？ 十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震动。那么首先请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谈一谈您的看法。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发生过一次。那这个我们记得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间，这个为了因为这个上天安门，但是没有邓小平的照片，因为当时正好邓小平处在一个边缘上，还没有被打倒，所以呢，按道理他应该有这个照片。然后陶铸当时主管中宣部，就是指示《人民日报》把这个陈毅的脑袋换成了这个邓小平的脑袋。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当时也被曝光。后来打倒陶铸的时候，也变成一条罪状，啊，这个是一个以往的先例。但是实际上，有一本书专门讲，就是中共怎么在图片上假造历史。这个是有一本这个书，好像是叫《红色照相馆》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专门的有一个专家，他分析各种照片怎么样的被剪裁、被修整，然后怎么样去掉一个人，或者去掉几个人，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就是说，但是在今天发生就比较荒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都是一种平面传播的时代，而且呢信息是非常封闭的时代。这个毛时代，你想想，这个除了看《人民日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这个中央电视台，你就没有别的资讯来源了。但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然后还弄这么一些小儿科的事情出来，这个献丑，结果呢就把自己掉进了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自己来伪造历史。当然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他们的苦楚，就是说作为中央台来讲，他可能有这样的内部的规定，就是赵子阳的这个像，这赵子阳的这个图像不能上电视屏幕，如果上的话必须特别特别小。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见报道中英这个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就不得不把赵子阳的这个照片上去，但是他弄的是一个全景图，赵子阳是非常小的一个头像。所以这个中共自己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不管说你对赵子阳评价怎么样，但是毕竟你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总书记，你总不能不承认吧。这个居然就可以这么做。当然我也明白，其实以前在此之前我就分析过，我说这个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这个我当时就预言，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预言，我说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胡耀邦的评价会有任何的改变或者突破，因为现在一旦突破对胡耀邦的评价，就会涉及到对六四事件的评价，以及对另一位这个中共领导人赵子阳的评价。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政权啊，这个权力结构，他还没有能力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骨牌效应，因为他担心由于这件事情如果重新评价了这些人或这件事儿，会引发对于这个一系列的政治冲击波，甚至危及这个政权的安全。所以出于这一点，我想他在新闻报道上也是严格掌控的。所以这次也知道，就是一个是胡耀邦文选出的很薄，只收了77篇文章，很多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仅仅收了一篇，还在家属的要求下才收的。所以对于这么一位曾经担任中共最高职务、思想活跃、论述也很丰富的领袖人物，出了一个很不相称的这么一个文集，那说明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害怕， 就还是有很多的禁忌，而且也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就是各媒体只能用比如新华社的通稿，然后不能跟贴什么，那这个网络上这个不能够自己根据这个新闻再做相关的评述报道，所以各媒体都下了这样的禁令。这个呢其实还是担心啊，就是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嗯，
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和平先生，刚才张林凡先生也谈到了过去呢中共经常把一些历史的照片进行修改，好说好听是修改，说不好听或者更接近事实就是篡改。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朝鲜呢，在其他一些国家仍然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现在而且电脑技术非常发达了，网友都知道叫做 PS， 可是把1982年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头版进行篡改，确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我们知道1982年的这个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有副标题上总共列举了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这次在央视上居然伪造出来一份当年的人民日报，把赵子阳的名字拿掉，而且照片上第一排有4张照片，第4张就是赵子阳，现在他把第二排的照片把它折掉，然后把赵子阳的照片换成了李先念的照片。你认为这件事情它的恶劣或者它的严重程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震惊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奇怪，是因为我很清楚就知道所谓的中共历史啊，现在是所谓的什么历史书主义这种莫名其妙的词来形容一种历史观，实际上中共的历史我们很清楚，不是他经历的伪造，他从一成立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历史，他的主要的干系其实都是伪造的，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论是他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还是在西北坡，还是50年代的这个反右，50年代的这个高岗事件，60年代刘少奇事件啊，70年代的林彪事件啊，这个80年代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事件，通通可以说都是伪造的。通通都是经不起历史基本上推敲的，我们不能因为通过这么一个案件，好像突然感觉到啊，中国伪造了，伪造多了，对不对？那你说我见到一个老外交官啊，已经当过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啊，中国啊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啊，当过这个驻英大使，他是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中国的翻译家啊，老一辈的这个外交家，很令人尊重的一个翻译家，他陪同这个丝绸在天安门城楼去见这个毛泽东，对吧？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这么一个翻译官，一个职业人士被批判了，就把他的照片给拉掉了。他见了我们好几次，他聊到这个事情都是很生气。我就说你老人家也不需要生气，因为不只是你拉掉，无数的人都被拉掉了，对吧？无数的人都被改掉了，所以这个不是一张照片的问题啊，这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是中共的一个习惯性行为，也是他的必然行为。因为他不掩盖历史，他不篡改历史，他就没办法今天呢去圆他的谎言，他没办法去欺骗这个大众。至于锦鲤这个胡耀邦事情，在我看起来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侮辱胡耀邦啊。我们都知道，虽然在今天看来胡耀邦先生是有他历史的这个局限性，但是胡耀邦先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好人，他尽可能的以他所认识的这种世界观啊，做到了实事求是，做到了尽量去平反冤假错案，尽量去探索这个政治的真理啊，尽量去探索这个中国的不合理的一些因素怎么去变改。所以他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比较多元的。有一些你看胡耀邦先生，他是有走的方面，有他历史局限的一方面，但他整体来讲是往前走的。整体来讲，人心是很善良的，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思潮，跟这个最近30年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对胡耀邦来讲，又是他们不得不敬仰的一个人，是因为不敬仰胡耀邦这样的人，中国的领袖就谈不上一个好人了。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好人的领袖之一，所以他们要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个胡耀邦，但是又不能给胡耀邦一个前面的一个评价 啊，就是我，即使是我们评价起来，我们也会讲啊，胡耀邦先生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他有些东西讲的也不对，有些事情也做的不对，但另一方面做的很对，对吧？那么共产党他不敢讲这个东西，他不敢讲这个胡耀邦先生有哪些东西做错了，他不敢讲，对吧？他就只能含含糊糊的、模模糊糊的讲一些啊，他在他现在的政治深度没有任何冲击的这么一些官话出来。啊，所以这样一点东西就是掩盖历史，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他们所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点东西就是侮辱胡耀邦这三个字，也是侮辱我们人的基本上的智商啊。但是整个社会、整个民众、人们的心态不一样了，所以人们只是抓了这么一个照片的错改来嘲笑你而已，来讽刺而已，使你的威名进一步受到伤害而已，使你的谎言进一步扩大。告诉大家是不要相信，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你的整体的东西都是谎言。
这个汪精卫被中共定性为汉奸，因为他向日本军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他谈到了中共历史上跟苏联做出很多这个让步，而且呢最近这么多年还有关于江泽民在执政期间和苏联签订、和俄罗斯签订协议，把一些中国领土永久性的给了俄罗斯等等，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是怎样？
这个毛时代呢，这个在毛时代以前啊，中国的这个国土面积是1100多万平方公里，然后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呢？其实就是把内蒙就不把外蒙就不算中国的了。这个呢是毛泽东对这个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贡献。然后呢，到了这个1995年这个江时代，就把这个通过中俄的这个重新划界，就把这个。像唐努乌梁海，就是现在所谓这个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这非常大的一片疆土，以及像这个中俄之间的很多边界上的这个领土，就都拱手让人了。那么这件事儿有很多年一直是不许说，但现在来看呢，网络上也是挡不住，大家经常会提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就没有了，就拱手让人了。然后呢，另一头呢，我们看还在跟这个日本争一个钓鱼岛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然后呢，再跟这个东南亚国家在争这个南海诸岛的这个所谓领海主权。到现在呢，这个九段线的事儿，我以前也讲过。九段线本来是11段线，在这个1947年这个民国内政部当时的这个地图上11段线，为什么会变成九段线？就是把这个白龙尾岛什么这些岛屿给了这个越南以后才出现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共执政这60几年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并没有增加，而是不断的在缩小，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说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个观众这个听众提得很好，但是呢我身在北京我也不能回答，所以呢最好如果要问呢还是去问这个执政党，谢谢。
好，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